来面试的时候是我接待的，有的呢跟我作为进贡者过，但是有些家长呢我还是对不上号啊。那个为什么这次呢把各位家长邀请过来开这个家长会呢？因为每年都艺考的时候，这个到十月份就已经正式进入艺考，正式进入艺考阶段了啊。因为咱们每年到十二月中下旬就开始正式艺考了，所以呢现在咱们应该要紧张起来了啊，应该要紧张起来了。在这个咱们开家长会的时候啊，问家长的时候，肯定家长有些疑问，说那怎么我们这个艺考，你们不是这个正规这种高中的学校，为什么你们还要开家长会呢？对吧？所以呢，我是发微信告诉大家的时候，说是希望大家百忙之中抽出些时间来参加咱们家长会啊。为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都知道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吧，对吧？咱们呢虽然是在过独木桥之外，又给孩子增加了一个录取的渠道，但是学习这个事儿始终不能让孩子单枪匹马的去面对啊，咱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呢，学习是一场合力，谁的合力啊？孩子往前冲，然后呢，老师帮着，家长帮着，咱们孩子最后才能拿到最后的录取结果啊。所以呢，这也是咱们的传统，每年到十月份左右的时候，咱们都会为家长开家长会啊，把这个艺考政策讲清楚了，把录取原则讲明白了，就是为了以后咱们在以后的这几个月当中，甚至在高考之前，甚至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咱们家长能使上劲儿啊，这是咱们一个初衷啊。好，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呢咱们家长会，有家长问我多长时间，我告诉您啊，直到您听明白了听会了为主啊。哎，有空座您坐啊，来。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大家咨询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过，咱们录取的话呢需要拿着三个数据去最后的录取。首先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的高考分数啊，高考分数。第二个是拿着你的联考分数，也叫你的专业分数。第三个就是校考学分，看到了吧？那么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学生高考分数过线了，什么叫过线呢？是不是每年河北省的艺术类是有一个本科线的，对吧？咱们历史有本科线，物理有本科线，是不是艺术类也有本科线的？那么本科线是多少分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河北省就业考试院的公式，都知道啊，每年是不是六月二十五号出分啊？六月二十五号出分之后，他会把整个河北省的咱们所有参加高考的艺考的学生的分数线给他划定。今年历史类的组合是不是443分？我们物理的组合是不是430分？对吧？所以呢，在咱们高中选择历史还是物理组合的时候，这是这两年的改革。我们之前分叫3+X 啊，大文大理，现在是不是可以选一个历史，选一个物理，剩下的自由组合了，对不对？还有自由组合了啊。所以呢，我们之前在选科的时候呢，是看你适合文科，适合理科，因为文科和理科的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咱们艺术类统一的分，看到吗？我们艺术类本科，艺术类的本科都是312分，看到了吧？无论大家熟知的音乐、舞蹈、美术是312分，咱们的戏剧影视学类，也就是咱们的编导，也是312，书法、播音主持、服装表演、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这个是工程，是不是都是312？所以呢，很多家长有个疑问啊，包括咨询的时候说了，老师，我听人说编导分数高啊，我听说是编导特别难，编导比例分数高。是不是谣言呢？对不对？官方的数据是不是都是312？对吧？所以呢，这是咱们312啊，进入这个分数。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你的高考分数过线了， 如果你的联考分数过线了，对吧？甚至校考当中你有合格证，你有合格证，那么现在我想问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啊？如果一个学生我高考也过线了，我联考专业上联考我也过线了，我校考我有合格证，我就肯定能有本科上吗？觉得肯定能有本科上的举手，觉得肯定有本科上的举手。来，您是谁的家长？
龚德神。
龚德神家长啊，觉得肯定有本科上的举手，就一个家长举手是吧？那觉得不可能，不一定，不一定有本科上的举手。好，大多数都是认可第二种观点的啊。来，这就是说明啊，咱们开这个家长会也是很有必要的。我必须给你讲明白，为什么啊？首先公布答案，高考过线、联考过线、校考有合格证，不一定能上本科啊。记住了，这三个条件不一定能上本科，不一定。坐。哎，没事，进来吧，坐吧。啊，有的学生虽然高考过线了。联考过线了，校考有合格证，不一定本科入学。这就是每年高考之后，我会接到很多陌生的电话，你知道吗？我的手机会被打爆，卢老师的手机会被打爆。说，哎呀，那个你是谁？刘老师啊，那不知道你开辅导班啊，不知道你是艺考机构，我们在哪哪学的学的。我问问你，为什么我家孩子录取不了呀？就是接到各种的，包括什么呀？包括我的同学，包括我家里的朋友，还有一个村的，高考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他解释一遍。他才知道，因为很多家长啊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家孩子高考过线了，我家的联考也过线了，没有学校要我呢，我上不了本科呢，为什么呀？是因为机构在咨询的时候，他就人为的把这件事儿给你隐瞒了，他不告诉你，他目的是什么呀？如果我告诉你了，你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很难，你就不让你孩子学了，我就赚不到你一分钱，是不是？对不对？但是我不行，我在这儿我干事，我从良心，我必须得告诉你啊，高考过线、联考过线不一定得上能有本科上，就给你增加了一个难度，对不对？增加难度，有很多家长就打退堂鼓，这么难的，我不让孩子学了，对吧？不让孩子学，你就退回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里面去了。去年60万，今年70万，明年80多万，你跟得过人家吗？每年有40多万的学生，河北省啊。40多万的学生上不了本科啊！你看看哪个竞争压力大啊？好了，我跟你说一下啊，为什么高考就是不一定有本科录取？那么我就需要知道咱们考试的两个考试类别，第一个叫河北省校际联考，校际啊，不是校级，校际联考。第二个就是校考。这个就是吧，这种两种类型的考试啊，这上午卢老师讲的，我还用他的课件来讲啊。那么呢，给大家先说这两个概念，然后呢，我再讲一下，因为咱们这个机构的专业是不是播音主持就是编导，这是两个主修的专业吧，对不对？咱们的家长呢也都是播音主持，孩子都是学播音主持学编导的啊。首先，什么叫校际联考啊？什么叫校际联考，对吧？它是学校跟学校联合起来进行的考试啊，它呢，比如说拿咱播音主持来说，它这些学校联合起来选一个带头大哥，选一个承办学校，这个承办学校是谁呢？这两年都是河北地质大学，学生上河北地质大学参加一次考试就可以了，参加一次考试就可以了，然后考出来的分数，这些承认他校际联考成绩的学校通用共用。我就不用学生在挨个挨个的去考去了，对不对？是不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了，对吧？等高考完了之后，我拿着我的高考分，还有从河北地质大学考的这个联考分，我报志愿就可以了，我不用挨个再去考啊。所以是这种形式。那么编导的校际联考是在哪里呢？是在保定的河北大学，全河北省的编导考生都需要上河北大学考一次试，考回来的是所有承认河北大学校际联考成绩的学校我都认，学生就可以拿着成绩去报名，这一点明白吗？啊，那个提醒一下啊，可能家长呢第一次听我讲这些内容啊，如果你有不清楚的、不明白的啊， 哎，就是大多数人都明白，就你不明白，或者你有疑问的时候，您从你的笔记本上把它记下来，等我所有的课讲完之后呢，您留下，哎，您再问我，我肯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了，好不好？啊，好了，先说第一个内容啊，这是 A 校际联考，这个校际联考呢，是整个河北省学艺术的孩子都要去参加的考试，是骡子是马，学了一年两年，咱拉出来溜，考得怎么样啊？那么说一下考试内容啊。那么播音主持的校际联考啊，播音主持校际联考，刚才那工科生妈妈，工科生是学播音主持的，对不对？播音主持考哪几项呢？一共是四项的考试内容啊。无论播音主持还是编导，他的校际联考的满分都是200分，咱河北省都是200分的满分啊。那么播音主持考四项，考哪四项呢？形象分40分，自备稿件40分，指定稿件40分，还有呢？即兴评述80分，大家算一算，3×4=120，加80是不是200分啊？满分200分。大家看第一项，形象40分，好多家长看到说形象40分，我是不是跳个舞啊？我是不是走个模特步啊？不用，形象就是你往那一站，你把剩下的这三个考试考完了，你的形象分就出来了，能懂吗？不用专门的考啊，形象分不用专门的考，但是您记住一句话啊，如果你形象好的话，你的自备稿件、指定稿件、即兴评述都会相应的提分，对不对？人他是考官，他首先是人，他是动物，人都是有爱美之心的，对不对？同样的，我快40岁的一个老头子，这边是一个18岁的年轻的帅小伙，我俩说的一模一样，谁分高呀？人家帅小伙分高呀，对吧？人之常情，这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各位啊？啊，好嘞。自备稿件是什么呀？自备稿件就是说，提前准备好的一篇朗读朗诵的材料啊，可以是诗歌，可以是一篇散文，对不对？进行展示的。那么自备稿件能拿开分吗？我跟您说啊，只要在咱们机构选进来能同意他学播音主持的学生啊，他的分值是拉不开太大差距的，因为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对不对？只要老师水平高，那么他的自备稿件水平就高。什么情况能拉开差距啊？我是郝老师教的，他是孬老师教的，这就拉开差距了，明白吧？哎，这是能拉开差距的啊。指定稿件，什么叫指定稿件？这个就不是你提前准备好的，自备稿件可以提前准备。哎，我练3个月也好，练5个月也好，我提前准备，我在考场上说出来。但是我指定稿件呢，我就不能自己准备了，考场上现抽题。哎，你进屋的时候啊，你会抄一道题，这上面写着你的指定稿件。什么叫指定稿件？说白了就是读一段新闻，200字左右的新闻，对不对？读一段新闻，民生的、经济的、政治的新闻啊，对不对？读一篇啊，这叫指定稿件。好，那么指定稿件能不能拉开差距呢？同样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拉不开太大的差距。你说我考38，你考18，拉开20分差距不可能，最多了30分的差距啊。一个班里的好学生、坏学生，最多拉开30分的差距啊。那么能拉开差距的是什么呀？大家看80分的即兴评述，80分分值多不多啊？这个能拉开差距。那么什么叫即兴评述啊？即兴评述就是一个口头的小议论文。咱们现在高中生写作文是不是都写的是议论文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写记叙文呢？记叙文太低级。什么是记叙文啊？今天星期天，天气很晴朗，小明和小红去公园玩，那是高中生写的东西吗？是吧？不是吧？什么叫议论文啊？高中写议论文，什么是议论文啊？就一个观点，发表你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吧。考官要通过即兴评述，通过你的小议论文，看看你的知识储备水平，看看你的素质、人文素质，看看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不对？只有这样才能在高考中选拔出人才来嘛，对不对？啊，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公务员选拔是不是有申论的？那申论不是也是对一个事儿来说一说吗？是不是？好，那么咱们即兴评述就是说一个口头的议论文，它不需要你写出来，而且也不能写出来。那考官对你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就需要很短的准备时间。多长的准备时间呢？前面那个人在考试，哎，他是排队进来的啊。前面这个人在考试，他考5分钟，你就准备5分钟；他考3分钟，你就准备3分钟，能理解吧？前面那个人站到考试位上的时候，你就开始抽题了。抽题，这份题上写着你的指定稿件，写着你的即兴评述题目。他考多长时间，你就准备好多少，你就准备多长时间，明白吗？他下场了，你就上去之后，你就开始进行你的自备稿件、指定稿件还有即兴评述的，哎，这个展示了，考试了啊。那么 习近平这个得分观念知道是什么？得分观念，得分观念呢？我们老师只能教什么呀？我们老师只能教框架、教方法、教步骤，对不对？只能教给您技巧。咱们习近平怎么说？咱们公式怎么套，对吧？教方法。但是这里面添肉，添的肉是谁提供的呀？是不是学生本身的肚子里的学识啊、知识在提供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习近平题目，他其实很简单的吧？所以说你对《三国演义》里面的哪个人物比较熟悉？来谈一谈，对不对？如果一个小孩，人家从小受家庭熏陶也好，从自己喜欢也好，从小熟读四大名著，对不对？他上了三国演义人物是关羽啊、赵云呐、啊，什么什么，关张赵马黄，是不是都能说？一个小孩，他从小学习，他都不喜欢看这些东西，他连《三国演义》是谁写的他都不知道，让他说他说得出来吧？他说不出来吧？老师教给你方法再多，再有用，你肚子里没有料，你是不是出不来啊？那这个料是什么时候添进去的呢？是你比如孩子你管不了，他非要在这刷手机刷短视频，咱别看那些做饭的了、恶搞的了，对不对？咱看着有营养的，是不是有思考的这些的东西？刷新闻，对吧？看一下新闻，看一下新闻联播，播音主持的家长在群里开会的时候，经常说孩子没事的时候，咱别在这中午吃饭的时候，妈妈，咱把这个电视剧咱停一停，什么言情剧，你爱我，我爱你，他爱他不爱他了，停一停。在看什么呀？看点新闻，对不对？看点东方时空，看看人白岩松怎么说的，看看人新闻主持人对这个事儿，新闻主持人对这个事儿是什么看法的，是不是就能装进去知识了，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八十分精品的内容，这个是非常挖三分的啊。但是这个呢，基本上考试的时候有个起打分啊，五十分起打分，只要你上去敢说，这分啊，考官就会给你啊。但是呢，会拉开差距，高分呢能得七十多分。低分呢就能得五十分，能拉开二十分的差距啊。那么咱们说校级联考的这个播音主持的这个，是这些考试内容。那么说一下编导的啊，编导的在座的大多数都是编导的考生家长啊。那么编导咱们上保定的河北大学考试去，什么时候考试呢？每年十月份出招生简章，出考试须知就知道定下来什么时候考试了。今年就是2022年刚过去考完的高三这一届啊。是去年的12月29号考的试啊，今年也是，今年也大概是12月中下旬，每年基本上都是啊，只有疫情那年不行，疫情那年推迟了，那没办法啊，每年12月29号考试。那今年咱们学到什么时候了？咱们上课上到什么时候？都知道咱们是不是大集训呢？大提高班啊，上到什么时候呢？对吧？咱上到考试的前一天，对不对？21年是3月14号考试，咱上到3月13号，咱是29号考试，咱上到28号。啊，就是上了前一天，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啊？趁热打铁，这样趁热打铁的状态能上考场，学生到考场上还在继续的背啊。那么编导考试时间是这样定的啊，他有时候定在上午，他有时候定在下午，他没准儿。你包括前年吧，21年，他是定在下午考试，下午考试咱是不是早晨去就行，对吧？冬天他早晨去就行吧，不耽误事啊，当天去当天回来。但是今年是不是29号？就是这一届是不是29号考试？29号他上午考试，9点考试。那你说作为我们老师们安排，我们安排考生他3点起床去考试去吗？能吗？那学生睡眼惺忪。